好，今天要讲的布施呢，巴利文呢叫做 dana，da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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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，巴利文叫 da da di，也是给予的意思，给予的意思。但是讲到布施这个字呢，只有佛教界才用。啊，你再跟在家人讲，哎，布施，我们去布施，他们肯定是听不懂的，因为只有佛教界才用布施这个字。所以，当我们在佛教界讲布施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布施给僧团，我们才用布施。平常布施给那出在家，给那个比如说 charity 慈善呐、啊，慈善机构那些，我们一般上都不做，不用布施这个字，我们叫慈善。所以当我们讲布施呢，一般上都是对僧团的布施哈、哦。那布施呢是所有历代圣贤呐、啊，或者是行解脱道的也好。菩萨道的也好，都是第一个要修的，都是第一个要修的，第一个要修的善业就是布施。不管你是要解脱也好，还是要成为菩萨，还是你是一个善人，你自称自己是一个善人的话呢，你第一个要做的也是布施。好，那什么是布施呢？布施呢？就是把自己的财物嘛，把自己的财物呢，自己拥有的东西啊，给予别人，这种叫做布施。那当然布施呢，我们来看，以它的相作用来看嘛，哈，布施呢，它的相，它的 characteristic，然后它的相呢是舍弃自己的财物。因为你布施，你一定要把你心中的一些东西拿出来，不是心中你的 material 的东西拿出来哈，所以叫做舍弃自己的财物。其实呢，布施分为两种呢，一种叫做阿弥萨达那，物质上的布施；另外一种叫做达玛达那，法布施。好，现在我们先讲阿弥萨达那。就是物质上的布施嘛，物质上的布施呢，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种是财，一种是内财，一种是外财。外财就是，外财，比如包括我们的金钱呐、啊，我们布施金钱呐、啊，布施饮食啊，比如说是寺院呐、啊，去供养师父饮食啊，布施出家人住的地方啊，床位啊。床啊，布施寺院呐，啊，布施房屋啊，布施医药啊，布施交通工具啊，布施灯等等，这些叫做外财，内财呢，包括布施我们身体里面的东西，捐血也是一个布施嘛，但是我们不叫布施嘛，因为布施都是讲说给僧团的嘛，但是这个也是一种给予哈。所以布施我们的眼睛，好像佛陀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会布施他的眼睛，布施他的手，他的器官等等。所以布施，财布施呢，或者物质上的布施可以分为外财跟内财。另外一个是法布施法布施等一下我们再说哈。那我们来看看布施的这个它的相 characteristic。它的相是舍弃自己的财物，它的作用呢，它的 function 作用呢是在自行的时候呢，能够消除对这个物质的执着，比如说我们在供养食物，你就要拿钱去买那个食物嘛，那当你在布施的时候呢，它的 function 它起到什么作用呢？它作用就是在去除你对你金钱上的执着，这个所以说为什么布施是个很好的修行嘛？就是它可以，让你放掉你对你财物的执着。那对财物的执着呢？当我们临终的时候呢，如果还对财物产生执着的时候呢，佛陀讲，你就会去两个地方。第一个呢，你出生为鬼道，出生为鬼道呢，你就会出生在家里的附近。或者出生在家里，就是守在你的财产嘛，因为你 对财产产生很强的执着，你会出生为鬼道呢，就在家里守着你的财产。另外一个呢，就出生为动物，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，我们对财产产生执着呢，就会往生这两个不善的地方。因此呢，如果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呢，学习行布施呢，也同时是在消除我们对我们财产的执着。那到临终的时候呢，你就有一个依靠了，因为你不再执着，你已经学会不执着你的财产，那你就依靠你的布施带来的功德而往生善道。好，所以呢，布施的作用呢是消除对这个物质的执着哈，然后呢，它是对治悭贪和吝啬啊。我们能够布施，就是表示我们不再吝啬，我们不再悭贪，不再守着自己的财产不跟人家分享啊。所以我们对治悭贪，我们也对治我们的吝啬，这是布施的作用啊。那它的成就呢？布施带来什么成就呢？他就是能够获得财富，然后他的现起啊，他的 manifestation， 他的现起，当你在做布施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呢是从执着中解放的啊。刚才它的作用是消除对这个物质的执着嘛，那当你在行布施的时候，它现起，它在心中现起的是。从执着中解放出来，然后它的静音呢，但是有东西可以给有东西可以布施出去啊，所以这个是布施的相作用现起跟这个它的静音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讲一讲这个布施的态度啊，布施的态度呢也是要谦虚哈。有的人呢，他不是钱很多了，他就变成有点我慢了，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了，这个反而变成是一种引发另外一种烦恼的布施了，如果布施觉得，哎呀，你看我是布施王，我是布施，我布施都是比别人多的，所以呢，他引起我慢呢，这样呢，你的布施就达不到更好的效果，所以布施的。态度呢，第一要谦虚啊，第二呢，你要亲力亲为啊。这点呢，很多居士不知道。比如说我去中国主办这个禅修营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布施给师父呢，他都拿给别人，拿给比如说拿给我的这个近人呢，那叫近人拿给我。我平常都会告诉近人说，你应该叫他亲自来布施。虽然他们亲自来布施会占据师父的一些时间嘛，但是呢，为了布施者能够得到更大的功德、更大的果报的话呢，我愿意付出这样的时间，让他来亲自布施。因为你亲自布施的话呢，你会产生很大的欢喜心。如果你是叫别人啊，你拿给嘎比亚，叫嘎比亚去交给师父的话，你心中是很淡的一种淡淡的心情，这样的呢布施这种淡淡的心情呢产生不了很大的果报。因此哈，你们做布施的时候更加应该要亲力亲为啊。那在佛陀时代呢，有一个有钱人呐、有一个有钱人呢，他每天都要供养大很多比丘，但是呢他是出钱而已。那他出钱过后呢，就叫他的佣人OK， 我这钱给你，你去买菜，你去煮，煮了过后呢，你亲自去供养出家众，他是出钱而已，其他的都不做。那这个佣人呢就很高兴了，他拿了钱，很高兴的去买菜，很高兴的煮，很高兴的布施。你看他的时间，他做一个布施，他活的时间很长，所以他累积的喜悦、欢喜心也很长，结果呢，两个人。往生的时候呢，那个出钱的人呐、出了这么多钱的人呢，他出生在我们天界的第一层呢，叫做四大金刚，所以他只出生在四大金刚。但是那个佣人呐、不用出钱，他出力啊，出力 亲自去供养这个比丘的时候呢，他出生的天界远远比那个出钱的还要高啊。因此呢，这个例子呢，这个故事呢，就告诉我们，布施为了让自己起更大的欢喜心呢，应该要亲力亲为。改次呢，有机会呢，你们要布施给出家众，最好是不要托人去布施，自己亲力亲为，这是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福报的。好，第三个呢，布施应该具备的条件，刚才讲的是布施的态度，现在呢，我们讲一讲布施应该具备的条件。布施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？在布施的时候呢，要有三种清净施，就是布施者呢心中要保持三种清净施，这样可以使布施带来更圆满的果报。然后呢，受施者就是接受布施的人，也要有三种清净施，这样呢就可以带给布施者无量的福报。因此呢，布施应该具备的条件呢，是包括两方面的，一方面是布施者本身，另一方面是受施者，接受布施的人，他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？在增支部，增支部六难陀母经 Nanda Mata Sutta Anguttara Nikaya 提到呢，Nanda 的母亲呢，布施以舍利佛以目犍连为首的比丘僧团的时候呢，他具足了六项条件，六项，记住了六项条件，是哪六项条件呢？前面三个是布施者的，第一，佛陀说，布施者呢，他在布施之前呢，你一定要计划的嘛，我今天要去做布施，所以他之前就要内心很欢喜，然后呢，在布施的时候，他把这个物品拿来做布施，在布施的当下呢，他也是内心欢喜。那布施过后呢，他想起布施，哇，刚才之前的准备，当下的布施，他想起过后呢，他也是心生欢喜。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三点呢，他就是具备了最圆满的果报，布施者。那有的人呢，他之前很欢喜，做的时候也欢喜，但是布施过后呢，他被人家讲了，哎呀，你干嘛布施这么多呢？你不用布施到这么多。哎，他一被人家讲过后呢，他内心后悔了，一念之差，内心后悔什么效果呢？会带来什么的果报呢？比如说，因为布施嘛，他布施过后呢，他已经带来财富的。所以他出生呢成为有钱人，但是因为他在布施后后悔呢，结果呢他成为有钱人，但是他没有办法享受财富带给他的方便，因此他有钱人，但是他是坐破车的，他很有钱，但是他要睡地板，他很有钱，但是他要自己亲力亲为，他不能够受到别人的侍奉，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享受他的福报，就是因为他在布施过后后悔。因此呢，我们做布施呢，把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呢，跟人布施出去呢，我们一定希望能够带来圆满的果报，那为了带来圆满的果报呢，你们要具足三个条件：布施前欢喜，布施的当下欢喜，布施后千万也要欢喜，不可以后悔。好，那受施者呢，接受布施的人呢，也有三项条件，佛陀说，诸比丘，受施者呢，以断除贪爱，阿罗汉嘛，以断除贪爱，或者是阿那伽密，或者正在尝试断除贪爱。因为这个世界上啊，你要找到阿罗汉断除贪嗔痴的当然是很难了，但是如果你找不到已经断除贪爱，那你就要找那些现在尝试断除贪爱，也就是现在的修行人，修行人他在打坐修行， 修戒定慧，在尝试断除贪爱，这样的人呢，布施给这类的人呢，也是可以带来无上的果报。因此呢，在缅甸呢，他们都很喜欢布施什么？布施禅修道场，那些在修行的人，因为他们在修行，就是为了在断除贪爱嘛。啊，因此呢，在缅甸呢，这个禅修道场呢，都是不放食物，都是很多食物供养的啊，因为他们很了解这个道理啊，布施给正在尝试断除贪爱的人呢，可以带来无上的果报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他也是要布施给已经断除嗔恨的，或正在尝试断除嗔恨啊。第三个呢，啊，受施者已断除愚痴，或正在尝试断除愚痴。也就是说，受施者呢，最好是已经斩断贪嗔痴，阿罗汉嘛。找不到阿罗汉呢，就找那些正在尝试断除贪嗔痴的人呢。啊，如果是这样呢，他就具足了六相条件。那佛陀说呢，诸比丘，这种具足六相条件的布施的功德啊，难以衡量。他不是只借着说有这么多善行的果报、福德的果报，由此积善的善业结成福乐的果报，导致天投身天界，造成快乐，是众人所期盼与喜爱的。这样的话是可以测度，这样的果报呢，你是可以测度、可以衡量。好，但是呢，佛陀说，这种具足六种条件的布施呢，此福德善业的广大程度呢，真的只能以无数无量来计算。诸比丘，譬如大海中的水难以衡量，我们不能说有这么多桶的水，有几百桶的水，有几千桶的水，有几万桶的水，因为海水的计量呢，只能以无数无量来计算，不能够以桶来计算嘛。如此诸比丘，具足六相条件的布施，其功德呢也是难以衡量的。这功德的广大程度呢，真的要以无数无量来计算。好，所以你看，如果我们布施的时候能够具足这三项条件呢，然后呢布施给受施者，受施者又能够具足这三项条件呢，哎呀，这种功德啊，海水都不可以衡量啊，不能是无可衡量的，就像我们不能衡量海水一样啊。这种叫啊，要带来圆满的果报，布施者应该具备的条件啊。另外呢，为了净化我们的布施啊，啊，所以布施者也应该净化他的布施。要怎么净化他的布施呢？有四个条件啊。第一个呢，所施之物呢，以正当的方法取得，也就是说，你布施的东西呀、啊，你布施的，比如说，布施给寺院啊，布施财物啊，布施这个医药啊、袈裟啊等等呢，这个都是以正当的方法取得，也就是说，你靠你自己的血汗钱赚来的钱，并不是以不正当的方法取到的。啊，这是第一个，你要净化你这个布施的物品啊。第二个，你要净化你净化你的布施，也是当你在布施的时候呢，你要有清净无染的心，没有任何的期待，没有任何的贪啊。有的人布施呢，他布施，比如说他布施了过后呢，他期待他的生意欣欣兴隆，这个叫有期待嘛啊。他布施了100块，他期待得到1000块，好，这个叫有期待的布施嘛。好，这种有期待的布施呢，已经是不清净了。好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布施本身会带来财富，本身会带来果报，但是你在布施的当下就马上想到我布施100块要得到1000块，这种叫做交易。这种交易呢，会损坏，会减少你带来的果报。比如说一个人呢，他在外面看到鸟在天上 鸟在这个在这个看到鸟，那就拿了一点食物供给鸟，鸟吃。他在给鸟吃的时候呢，他心中没有期待，哎，鸟，你要回报我哈，你要怎么回报我呢？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期待啊，所以这样的布施叫做没有期待的布施，他纯粹就是要供养给他，啊，知道这个是善业啊，这样的叫做清净无染的心来布施，没有期待的心。啊，这是第二个条件哈，因为我们布施就是为了克制我们的贪，克制我们的吝啬。我们现在在布施的时候，又期待另外一种贪，另外期待自己的生意更加顺利等等呢，那是另外一种贪，所以呢，它会减少布施带来的果报。但是第四个，布施怎么净化你的布施呢？就是。虽然我没有期待啊，布施带给我财富，但是你要对布施，这个善业带来的果报呢，充满信心。你知道它始终会带来果报的，但是你不去期待它，啊，这样就圆满了你的布施了。啊，这两点千万要分清楚哈，不管你期待不期待果报呢，布施肯定会带来果报。但是你不要整天去求那个果报，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啊！你有如果每一次做布施，你就有所求的话呢，那个叫做你的心被污染了。你的心被污染的时候呢，带来的果报相对的会减少。哦，第三个、第四个呢，第四个呢，你的德行要怎么净化你的这个布施呢？你最好还是有持五戒的。如果你是有持五戒的人，五戒的人呢，你的布施呢会更加圆满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净化我们的布施呢，要具足这四种条件。我再稍微讲一下哈，你所布施的物是正当，是正当的，不是不正当的方法取来的。第二呢，在很好的德行，最好是有五戒哈，五戒再加上你的布施呢，带来更圆满的果报哈。第三呢，在布施的时候呢，不要有任何的期待啊。第四呢，你要对业有信心，你要对你所布施所造下这个善业充满信心，知道善有善报啊。如果你能够具足这四个呢，你就是我们叫做净化了的布施，然后 purify already。OK，接着下来呢，我们要讲的是布施的好处了。布施能够带来什么好处呢？在这个增支部哈，安古达拉尼该亚第五35经呢，有讲到布施带来的好处。第一呢，对众人来讲呢，一个时常布施的人是非常可爱的，lovable and attractive，很能够吸引人呐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？对善人来说呢，他们称赞他，仰慕他。对一个善人来讲呢，他会仰慕、很称赞一个时常做布施的人。这是第二个果报，第二个好处。第三个好处呢，他的名声呐、传播千里。就像在佛陀时代呢，Visakha，你最大，你布施的声名很大，每一个比丘都喜爱他。Anatta Pindika，给孤独长者，他的声名也是很大，很多人都喜爱他。他们都知道他们是僧团的扶持者、拥护者啊，sponsor 等等，所以他的声名呢会传播千里呀、啊。包括我们在世间法，比如说 Bill Gates 啊，Bill Gates 的声名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嘛，就是他的慈善。所以呢，善于做布施的人呢，automatic 自然的，他的名声就会传播千里啊。这是第三个哈、啊，第四个呢，它的好处呢，它有尽到在家人的责任。在家人就是居士们的责任嘛，我们是佛教徒，对吗？我们要扶持佛教是要靠两方面的，一方面是靠出家众，另外一方面呢靠在家众。那出家众呢，因为他没有上班嘛，他没有赚钱，没有上班，因为他把那全心全身投入进佛教里，研究经典、禅修、弘法、讲经，这样居士才有机会学习，对吗？所以，但是因为他没有上班，没有赚钱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变成需要居士的扶持， 居士呢能够支持扶持出家众才能够专心啊研究经典，专心禅修，专心讲经啊，这样呢佛法才能够延续下去。所以呢他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，他有尽到在家人的责任。而且在佛陀有讲过，在家人的财产呢应该分成四个部分来用。第一个，在家人财产呢，第一个部分呢应该每天用的 daily expenses， 然后每天都要用到的，这是第一个部分。第二个部分呢还要投资啊，投资呢让那钱周转，这样一直有收入进来啊。第三个呢还要留一笔呢紧急之用 emergency， 啊 emergency 的时候用到，紧急的时候会用到。那第四个部分呢他就要布施了啊。所以佛陀也是鼓励在家众呢要拿一部分的钱来行布施，因为这个布施呢会带来财富，会治你，会让生活更加顺利，让你的名声好，人缘好，然后呢下一世呢往生上道嘛哈。那第五个呢也就是当我们要往生的时候嘛，每个人都很怕死嘛，对吗？为什么人会怕死呢？那是因为你对你的善业不够信心啊，你不知道死后会去那里。如果我知道我累积了很多布施的话，我要死的时候我就可以想我的布施啊，然后我想哎，我做了这么多布施，我心生欢喜，然后当下往生的时候呢就可以往生天道了。所以呢布施呢就可以成为你临终的时候你可以依靠的一个东西，让你可以依靠的一个目标，帮助你往生天道。好，所以布施呢佛陀讲在身体瓦解过后呢他会往生天界，就像这个给孤独长者啊，他出生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往生天界，维萨刚死的时候也是往生天界。所以布施呢能够带来这五个好处啊，这个是在增支部第五集啊35经讲的。另外一个呢在这个狮子将军，这个狮子将军讲的一个也是安古达拉尼盖亚哈。这个狮子将军呢有一天呢他就问这个佛陀，他说世尊，布施可以带来什么果报呢？很直接就问啊，布施可以带来什么果报呢？佛陀就讲布施可以带来六种果报啊。那他就说，第一，一个时常行布施的人跟一个不行布施的人，一个时常行布施表示他不吝啬，他慷慨大方，另外一个很吝啬的啊，斤斤计较的哈，时常不行布施的，只是想用别人的，自己不拿出来啊，不拿钱出来啊，行布施的人呢，那如果僧团呢、啊，如果僧团或者阿罗汉或者僧团，因为现在阿罗汉呢比较难找嘛，如果僧团要对这个众生呢、啊、有慈悲心的话呢，那佛陀就问狮子将军，这两种人呢，那僧团会对谁呀、啊、先有慈悲心？那狮子将军就说，当然是对这个很慷慨大方的人了、哦、当然是对时常行布施的人有慈悲心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他第一个优点了，布施的好处。第二个呢，佛陀讲这两个人呢，一个吝啬的人，一个时常行布施的人呢，如果僧团或者阿罗汉呢要亲近他们的话，阿罗汉跟僧团会亲近哪一类的人先呢？哦，狮子将军说，当然会亲近时常做布施的人。好，那第三个，佛陀再问，那如果说阿罗汉今天要出去托钵，好，然后他要做选择的话呢，他是会找时常行布施的人呢，还是会找那些吝啬的人呢？那狮子将军就说，哦，当然阿罗汉或者僧团他要托钵啊，要接受供养的时候，他当然会找喜欢时常行布施的人，给他们一个机会，给他们一个更多的机会，让他们培育更多的果报嘛，更多的善业嘛啊。那接着下来第五个啊， 第四个，那佛陀说，如果阿罗汉或者是僧团今天要向大众开示，要讲经向大众开示，他会找谁呢？他会找时常行布施的人呢，还是会找那些吝啬的人呢？师子降经就说，他当然会找时常行布施的人。好，然后第五个，那佛陀再问，那当这两种人呢？如果要去一个聚会，那个聚会呢里面呢又有皇族，又有国王，又有官员，又有很有钱的人，全部在一起的话，那这两个人进去这个聚会，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呢？那世子降经就说，有布施的人呢，慷慨大方的人，他去到这种聚会呢，他会很有自信，光明磊落，很有自信，不会畏畏缩缩，好像不敢进去这样。但是对于那些很吝啬的人呢，没有做布施的人呢，他去到这样的聚会的话呢，他就觉得很害怕，很畏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心很吝啬，他没有慷慨大方，他不光明磊落，所以他心就会有惭愧心嘛。有惭愧心，他就进不了这样大场面，他觉得自己好像很羞愧这样。这是第五个哈。那第六个呢？他说，佛陀说，第六个呢，他如果往生的时候呢，一个时常行布施的人会往生善道。那个很吝啬的人呢，他因为在他活着的时候呢，他都舍不得把财产呢布施，做一点小布施，不是说把财产全部布施出去，只是一个很小他财产的一个小部分，他都做不到。他临终的时候，他更加执着他的财产，他害怕他财产不能被谁抢去了，他再也享受不到了财产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就被人家享用去了，所以他心中在死的时候一定是充满着不舍的。对一个吝啬的人来讲，他要死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不舍，这样他肯定是下十二道。所以呢，他说布施的人呢会往生天道。那佛陀就跟师子降经讲，布施能够带来这六个好处。那师子降经就说，哎呀，他说师尊你讲的实在是太好了，你讲的第一个呢，我自己呢时常做布施，我都体验到了，比如说这个僧团很喜欢亲近我，第二个呢，僧团，第一个僧团对我有慈悲心，我能够体验到。第二个呢，僧团很喜欢亲近我，我也体验到了，我自己亲身体验到了。第三个呢，僧团要接受供养的是第一个先找我，给我更多的机会，所以我也体验到了。第四个呢，僧团要讲经的时候第一个找我，所以我也体验到了。然后第五个呢，我的声名呢，在僧团里面是很响，是很响当当的，大家都说我是僧团的扶持者、拥护者、僧团的 sponsor， 所以这个我也体验到了，所以这五个我都体验到了，只有第六个我还没有体验到，因为我还没有死嘛，我还活着，所以我死后会不会往生天上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，但是我对你世尊佛陀讲的话，一个爱好布施者的人死后往生天道，我充满着信心，所以呢，这个世子降经这个经啊，在政治部呢有讲到，这个布施也可以带来这六个功德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我们再讲一下再讲一下三轮体空的布施。前面讲到的都是布施带来什么功德，布施的态度，布施的应具备的条件，怎么带来，怎么做圆满的布施等等。然后现在呢，因为大家都是修行者，是修禅修者，都是禅修者，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呢也不是要往生天道，我们的目的呢是要培育更高的智慧，然后解脱成为虚脱还仙，先成为虚陀洹先，其他的慢慢再说吧。那怎么让布施可以开发我们更大的智慧呢？第一个呢，我们了解这布施可以带来的果报过后呢，我们现在用智慧来观照， 布施呢有布施呢有物品嘛，物品这个物质的这个东西布施嘛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，除了了知因果关系，了知善有善报哈、哦，了知这些布施带来的功德圆满，这些具备条件净化布施过后呢，我们也要思维一下，这个物品呢是什么做的？它是四大组成的，地水火风嘛。外在的物质的世界全部都是由四大组成的哈，所以这些物品呢、食物呢也是四大地水火风组成的。这个四大呢是会变化的，是无常的，是空无我的。如果在布施的时候呢，你也能够这么除了心生欢喜的时候，你还能够这么思维的话，啊，这个能够开发你的智慧。第二个呢，我是布施者。如果你一直认为，哎呀，我是布施者，那你就是执着我相了，你就执着有一个我在布施了，对吗？所以你执着我在布施的话呢，嗯，对修观来讲呢是不太好的，所以呢，你也应该，关照，啊，这个我是谁呢？在做布施的人是谁呢？是什么组成的？它是由五蕴组成的。所以呢，修行呢，你一定要了解什么是五蕴哈。说我呢是世俗地 ，samudhi satcha， 啊，说五蕴呢是究竟地 ，paramada satcha。然后在修观的时候，智慧禅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是取观念来观的哈，我们是取究竟地来观照的。所以在究竟上呢，这个我布施的这个人呢，是由五蕴组成的，它是色、受、想。行识这五蕴，所以你就可以观照这个五蕴呢，也是无常变化的，它是空无我的啊。你这样思维，这样思维呢，也不会欺我慢呢啊，也不会因为自己布施比人多啊，就升起慢心了。然后最后呢，你要思维受施者，受施者呢，接受布施的人也是跟你一样五蕴组成的，他也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五蕴组成的，它也是无常变化、苦空无我的。好，如果你能够这么思维呢，这三方面哈，物品、布施的物品，你自己跟接受布施的人这方面思维，它的无常、苦、无我、空，啊，这叫做三轮体空，啊。都是空的，三轮嘛，三样东西都是空性，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话呢，那你就开发了你的智慧，好，那智慧成熟的话，你可能还在，可能在布施当下，你还可以成就须陀洹，但是现在很难做到这样哈，那你就先如理作意吧，先如理作意哈，把你的思维导向，啊，如理作意就是把你的思维导向实相。然后让你的思维跟实相呢相符合啊，所以你就观物品是四大组成的，是空无常苦无我的，布施的人也是五蕴组成无常苦无我，受接受布施的人也是五蕴组成无常苦无我，这种叫做三轮体空的布施。好，最后一个呢，我要讲的是菩萨的布施。我们之前讲的都是一般人的布施啊，菩萨的布施呢就不一样了。菩萨的布施是为了成就佛道而布施，为了成佛而布施的，所以他布施呢是不分对象的。我们平常人呢布施呢，为了功德圆满啊，为了带来更大的功德，所以我们会有选择性的布施。我们情愿布施有道德的人。品德高尚的人在修，在努力，去除贪嗔痴的人，这样我们的功德会很圆满。但是菩萨的布施又不一样哦，菩萨的布施是不分对象的，只要你需要我什么，我就给，就算你是大恶人、大坏人，你是动物什么，它是不分的，不分对象，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彻彻底底的去除他的贪。而且他的布施不是要为了往生善道啊，他的布施不是为了得到更大的果报，不是为了要往生天界，他 的布施是为了彻彻底底彻底的去除他的贪，然后圆满他的波罗蜜。我们都知道嘛，行菩萨要圆满十个波罗蜜嘛，第一个就是布施波罗蜜。所以他的布施呢，菩萨的布施呢，是完全没有任何期待的哈，他不期待这个受施者回报给他，完全没有任何的期待。而且他的布施我们叫做玛哈，就是玛哈大布施来的。他的布施呢，要包括把自己的眼睛啊，自己的肢体啊，自己的心脏啊，自己的生命啊，全部都要布施出去。我们肯定做不到嘛哈，我们要拿一点钱出来布施还要考虑很久呢，还要把这个眼睛挖出来给别人，我们肯定做不到。所以我们的布施呢，不属于大布施，不属于玛哈这种大布施啊。菩萨的布施是为了圆满他的布施波罗蜜，他才可以成佛。所以他的布施呢，完全不可以有任何的私心，不可以有任何的期待，只是纯粹是为了要圆满他的布施波罗蜜，以便将来能够成佛。所以菩萨的布施跟我们的布施也不一样的哈，然后最后一个呢，最后一个是法布施嘛，之前有讲到两种布施嘛，阿弥萨达那达玛达那，法师呢，就是我们现在，比如说我现在上网跟你们讲经呢，就叫做法师。佛陀在争，在这个法句经有讲到，法师胜于一切师。这个佛法的布施呢，胜过一切的布施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法的布施呢，可以带你行善，怎么做一个好人，怎么行善，怎么去恶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怎么修戒定慧，到最后怎么解脱，哦，所以这样的布施呢，是佛陀说，世间上找不到更好的布施会好过法师了，就是佛法上的布施了。因此呢，在这个阿弥萨达那，就是物质上的布施跟法师来说呢，在法界经佛陀也讲到，法师胜于一切师啊，法师法的布施呢，胜于一切的布施。当然，这个法的布施呢，不一定我们出家人可以做的哈。比如说，你们今天听到了这个法，怎么做一个有品德的人，怎么行布施，你可以回去跟你的家人说，跟你的朋友说，这个也是法师啊，所以不一定是出家人才可以做得到。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布施带来圆满的果报，也要在布施的时候呢，同时呢可以开发我们的智慧啊，然后也要分别什么是菩萨的布施啊，三轮体空的布施等等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布施呢还可以成为你的修行的一个目标。因为在清净道论呢，有一个叫做 Chaga Nusati， 我们不是有佛随念吗？ Buddha Nusati， 我们有法随念吗？ Dhamma Nusati， 我们有身随念吗？随念这个身前的功德叫做 Dhamma Sangha Nusati， 我们还有一个叫 Chaga Nusati， 就是随念你的慷慨大方，随着你的慷慨大方。所以如果一个人时常行布施的话呢，他可以取他时常行布施那种慷慨大方呢，当做一个观的目标啊，他时常观照啊，他行布施啊，多么高兴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会升起欢喜心啊。当他升起欢喜心的时候呢，他就心就能够入定。当他入定，由喜而生定嘛，由喜而生乐，由乐而生定，由定而生慧嘛。所以当他时常布施，他可以时常那取他这个布施的心啊，布施的慷慨大方这个心呢，来观照，然后升起喜悦心，由喜悦心再生快乐心，由快乐心再生定，然后由生定呢，才来观照无常苦我而证到圣者须陀洹的果位。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方法。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布施的话呢，他怎么起欢喜心呢？他不懂要观什么。当然他也可以观他的戒了哈， 因为如果有的人他可能生活环境比较不好啊，他可能不能没有办法做布施，那他可以守五戒啊，这个叫希拉努沙帝，可以观自己的德行，起欢喜心，然后再生定，再生慧啊。然后最后一个呢，我要讲的特别要强调的是，布施呢不是看你布施多大，你的果报就越大。比如说我布施100万，一个人布施1块钱啊。那我100万的果报这么大，我布施1块钱的果报就很小，并不是这样来看的哈。布施最重要是看你的接单呐，接单呐就是那个意愿有多强啊。你看在佛陀在这个佛陀时代呢，有一个女的呢，有一个阿罗汉叫玛哈卡恰那，玛哈卡恰那呢，他住那个地方是很少佛法的，后来他学了佛法呢，成了阿罗汉。成了阿罗汉过后呢，他要回家乡。要回家乡弘法的时候呢，他在这个另外一个省停下来。这个省里面呢，他暂停嘛，因为路途遥远，他就在这个省停下来。这个省呢，里面有一个女的啊，一个女的很穷，但是她长了。他长了一头的秀发，他秀发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呢，这个省里面呢有一个有钱的女儿啊，那个富家女哈，她因为得了一个病，她头发全部掉到完了，因此呢她不敢出门了，因为没有头发了不敢出门。她于是呢她要花一笔钱呢跟这个穷家女呢买她的秀发，要花一笔很大的钱，他愿意出高价跟这个穷家女呢买他的秀发。但是这个穷家女呢不卖，不管你出多么的高价呢，我都不卖，反正他穷是穷，他可以有饭吃饱肚子就好了。但是呢，当这个玛哈卡恰那阿罗汉来到这个省的时候呢，那这个穷家女呢看到了这个阿罗汉呢，哇，他就很欢喜，心生欢喜的，他很想布施啊，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啊，他很穷啊，他那里有剩余的钱做布施，他根本都没有。然后他就想到，哎，那个有钱的富家女呢，不是要买我的头发吗？我现在可以把我的头发剪掉，把我的头发秀发卖给他，然后呢，我就有钱做布施了。所以他就很高兴，就把头发自己剪掉了，然后就把头发呢拿去给那个富家女。这个富家女呢也是有点狡猾哈，然后我当初出高价呢你不卖，现在你秀发已经剪了，我就知道你非卖不可了，他就不给他高价的钱了，只给他8个银币，给他8个银币，这个穷家女也就算了嘛，啊，反正他要布施，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管了，你只要我有钱布施就可以了。所以他就把这个8个银币呢全部拿去买食物，全部拿去买食物呢，就把很高兴的哈，就像我讲的做布施要很高兴啊，之前他就很大的意愿嘛去做布施，然后布施都是很高兴，过后更加高兴。所以他一布施一做完过后，因为他的对象是阿罗汉嘛，已经断除贪嗔痴了，所以他这种布施佛陀讲他的果报呢是无可限量的，海水像海水一样不可限量。结果他布施一布施完过后呢，啊，他头发马上又长出来了，马上长出来过后，哎，他又很高兴哈。那这件事呢，因为太奇特了嘛，太奇俗了，太特殊了嘛，所以传遍了整个地区呀，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，就觉得非常的 special 哈。然后这个玛哈卡恰那呢，接受了这个供养过后，他就回到他的国土了。回到他国土过后呢，他就跟国王说，这个女人她的布施带来的奇迹。哎，这个国王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女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啊，哈，对有钱人来讲呢，做布施是很容易的，但是对一个穷到自己都吃不饱，还要把秀发剪掉去卖的人来做布施呢，哎，这样的人呢，他说太值得我来去拜访他一下。所以呢，他就叫玛哈卡恰那呢派人去把这个女的带回他的国土，还要看看一下这个女人是何方神圣呢， 结果这个女人就被他带到他的皇宫了。那国王一看到这个女的呢，第一他已经心中非常钦佩她嘛，她的德行啊，好。第二呢，这个女的也长得很漂亮，所以国王当下呢就委任她为皇后了。所以呢，你看这个故事哈，她的奇迹带来的奇迹。然后这个女孩呢，她布施也不是布施到几百万，像 Bill Gates 这样布施到 million， 她也没有像 Bill Gates 布施到这么多，但是她布施那个意愿呢，非常的强烈。好，她可以舍掉自己的秀发，人家之前出高价给她，她都不愿意。现在她可以剪掉她的秀发呢，就是为了要布施，所以她的意愿非常的强烈。当然，她的对象呢也是阿罗汉，所以她布施产生的果报就非常的大。因此呢，我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，布施呢并不代表你要给很多的钱啊，因为有些钱你毕竟要留下留给自己用嘛。一些最重要，布施你的意愿要很强。你意愿强的话呢，就是你布施一块钱呢，啊，人家去布施很大，你没有钱，那你参与一块钱呢，但是你的意愿很强的话呢，然后你又是穷人呢，这一块钱对你来讲是很大的啊。那你的果报呢也是非常的大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没钱布施哈，没钱布施呢，五毛钱一块钱，只要你的意愿大，也算是一个大布施啊。这点呢，我特别要强调，免得大家为发愁没钱布施哈。钱不是重要的东西啊，没有钱布施，布施一根蜡烛啊，布施一个小小的药物，布施你煮的饭。一口饭也是一个布施，意愿最重要。布施它的量，布施它的贵重还是不贵重啊？意愿，你的心愿，你的意愿很强的话，你布施就会带来很大的果报。好，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为止了。好。